热门财经议题，即时投资快讯，焦点新闻话题，陈凤馨与您同步掌握。欢迎收听《财经起床号》。
Hello， 欢迎大家来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每周选书，早起读书。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一本，我觉得是在，不要讲说台湾，我觉得相信在全世界来讲，它是一个很少见的一个概念型的书。这本书呢是由漫游者文化所出版，它的书名就叫做《哈佛商学院的美学课》。哈佛商学院为什么要来上美学课？而这里面的美学又跟一般我们所想象中的美丽的事物有什么样子的不同？我们今天特别邀请的是交通大学建筑研究所讲座教授，讲座教授曾承德曾教授，同时呢，他也是教育部美感与设计课程创新计划的计划主持人。曾教授，其实这本书，因为他把美学跟商业做了非常大量而密切的案例研究，
是
然后结合起来看，
是
这本书的作者他凭什么来谈这样的一个概念？
他是 LVMH 的北美前董事会的主席。那么就在他还在这个商场上的时候，哈佛商学院邀他来开一堂课。那他马上说他想要谈那些跟美有关的事物，或者是美学事业。那他们马上就觉得这个是一个有价值并且朝向未来可能的课程。
哈佛商学院真有眼光。
是，而且他现在在 Columbia。那他是 Columbia 的这个驻校这个执行长。
哦，哥伦比亚大学。
哥大。到了纽约。那么一样。是在这个方面非常的活跃，那他累积的经验非常的丰富，而且您也看到他在书里面是以哈佛商学案例分析的方法，
对，
那么这个亲自具体名义的来讲，在处理这些事物的时候的感受跟这些事物的价值。
他真的是标准商学院所训练出来的人才。
是，
所以呢，他其实第一份工作是到了国际上面很知名的这一些商业企业管理的这个咨询顾问公司，贝恩咨询顾问公司。那么所以他的训练就是那种会计训练，你知道哈，我拿很多的报表出来，然后看很多的数字，然后呢接着我就看他说，哦，你的这个存量如何，你的流量如何，然后接着呢你的营业的成长的状况，然后呢你的收入的这个部分如何如何，就是看这一些财务报表。
是，
出身的人他很会看这些报表，而且很容易从报表里头看出一家公司过去的表现如何，现在的情况如何。但他在有一次呢，就是协助一家公司的收购案的时候，他收购的是一家美妆品牌。那么他提出了这份报表，结果那家收购的这个公司老板就立刻把他退回去，他说你提的都是过去，你没有看到这家公司的未来，请你研究他的未来。他很快就发现说，哦，原来他当初在商学院的训练是错的，或者是说是不足的。美学才能够帮助自己看到一家公司的未来，这是他人生很大的转向。我觉得他在讲这段故事的时候就很快的打中我说，哦，原来美学不是只是美的训练而已。
是
原来美学是可以成为商业未来的。
是，这本书有趣的地方就是他在书里面不断的用亲身的例子谈像这样子的事情，那么谈他在 SD Lauder 做什么事情，
雅诗兰黛。
对，那么他对于各式各样的这个亲身的体验的美感顿悟。
美感顿悟，哎，有道理。
是，他用这个词儿来形容他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一步一步打开那种体验到美的力量。那这个美的力量呢是用感官，不只是这些数字，就像您说的。那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很有趣，美或者是跟艺术或设计有关的事情，其实有的时候的确是突然打开的，的确是有顿悟的状况。那所以呢， 他在书里面提到他十岁的时候有第一次的这样的感觉，他买了爸爸妈妈要求一个什么take and tape。
对，
那再过五年您一定记得，我记得因为我年纪那么大，Sony 的这个 Walkman。
我去上网特别查了那一个随身那个随手听的那一个那个 Walkman 这样，它不是 Walkman， 它是 Walkman 的前身这样子。
对，
我去查了那个手提音响，长得真的很可爱。现在网络上有人在拍卖，
是哈，对，十岁的女孩。然后接着，当然从 Walkman 下一个就是 iPod， 那从 iPod。就是我们知道的苹果革命，所以那个美学本身十岁启蒙他，他在沿路这个从贝恩以后的那一次经验，那在书里面就是到处有这样子的美感动物，对我自己都是，所以 我也喜欢这本书。
好，那么如果要用一句话来讲这本书的重点的话，你会用哪一句话来告诉大家这本书是一本什么样的书？
这本书在告诉你，美就是力量。那如果西方的谚语说知识就是力量，那么美这种知识，或他在书里面叫美学智慧，就是那个力量。那它分两个，您一定也记得，
对
AI， 就是
美学智商，
是
美学的这个
智慧，
智慧。对，
那第二步是美学的智商
AQ，
对。那我觉得很好，因为他在美学的智慧里面是告诉你说，哎，你怎么样，像我刚刚说的有那个顿悟，打开感官，
训练你
注意到对那个符码背后所承载的经验，可以拥有的经验是什么。那另外一部分就是告诉你说，哎，美学的肌肉是可以打造的。那么这一些是美学智商，所以他提出了四个，我觉得很好，所以很值得一读。
就是你既知道它美学的力量怎么样展现，你也可以有机会训练自己的美学智商。
好，
所以这两大部分我都觉得非常值得一读。对我来说，这本书在这个时刻最有力量的一件事情是，我们现在生活上面有太多事情人工智慧可以取代，而且我们也预期未来人工智慧会取代我们太多的事情。那什么事情是无法取代的呢？是属于人的那一种特别的品味，是人工智慧不能取代的。
是，
所以你就会发现，我们要去发展人工智慧所不能够具备的力量的时候，美学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可是这里面的美学跟一般的美有没有不同？
我觉得美哈，一般人都把它想的，要不然就是太深，或美学这两个字挺吓人的，不是吗？
对啊。
西方哲学里面的古典哲学，美学、伦理学，然后当代的哲学的康德的这个判断力，这个评分析，那么接着是这个黑格尔的美学，所以就很沉重。
对。
但是呢，他的美学其实是美感。而且是美感同感，他在里面这样提到，要让下一个人有完全一样的感觉。那所以就从这样子的感觉开始，也就是因为让下一个人也有这样一样的感觉，我觉得是一个美善的社会，然后也让整个企业有一个社会价值。那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社会企业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我喜欢这个态度。
你谈的是就是很从哲学里头抽离出来的一个美学的一个定义。
是。
那我所看到的部分是因为他因为在零售业界25年的时间非常长啊，尤其是这个 LV， 大家都知道这个国际上面知名的品牌。
是。
然后 MHLV 它其实底下的那种时尚品牌太多太多了。
是，
所以他可能更在乎那个消费者体验的那一部分。所以我很喜欢他那个概念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运用你所有的感官，可能1到2种甚至于5种感官通通都运用，
是
视觉的、味觉的、嗅觉的、听觉的、
触
觉的。那么你运用了所有的感官之后所达到的体验能够得到一种愉悦，那就是美学。
是，是，就这么直接。
对，就是你能够因此产生愉悦。我吃东西，我吃着吃着，我能够产生愉悦。 我就不只是稳轮吞枣，我不是只是说我因为吃饱了而开心而已，而是在吃的过程当中，每一道食物能够让我有味觉的、视觉的，甚至于是触觉的，甚至于是内心记忆的那样子的一个愉悦感的时候，为我留下深刻记忆这件体验，就是成功的美学。所以美学在每一个领域都适用。
是是，
我好爱。
我觉得他您把他结论的非常好。他谈的其实也是，就是他说，假设我们对于美的感官有 50% 是对未来的期待，另外的 50% 是可以拥有的记忆。
所以提供记忆点很重要。
是是是，
对，所以他在这里面很多的那个案例当中呢，设计到最后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最在乎那一个，其实最终那一里路留下的记忆点。
对对对，而且这些记忆点有的时候是跟我们的个人生活的背景，有的时候是跟背后的文化有关系，我们在不同的文化的时候所回忆到的，那有的时候是我们对自己的期许。我最喜欢的两个例子是我自己可以感觉的例子。第一个是他谈韦氏牌。那我记得我爸爸多喜欢韦氏牌。
我小时候也是做韦氏牌，因为我爸都是看骑韦氏牌。
是吗？那看过这个罗马假期，葛莱格雷毕克骑着韦氏牌，载着这个奥黛丽赫本，穿梭的那种自由感，所以那个就是可以拥有的记忆。然后它存在在一个大众的文化里面。另外一个是他谈 Nike， 他说那个球鞋可以创造你我是英雄的感觉，因为它的那个科技的这个
气垫，
对，的设计。那我觉得就这两个案子，他在谈的时候我特别有感觉，因为我爸爸骑韦氏牌，我喜欢穿这个高科技的球鞋，那么所以这个美学的这种感受就建立在您刚刚说的，它是一个直接的感官，您可以用五感六觉去体验它，那么它形成我们的一部分。它点出了这一点蛮好的。
其实在那个五感六觉的亲身体验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到说，作者他很在乎那个最后的记忆，而因为人，是因为记忆才会重复这一项消费行为，如果没有记忆的话，他不会冲动做这一件消费行为。
是 是，
这才是他整个书里头其实很容易让大家呢，那么适用在每一个商业模式里头的地方。如果说今天你推出来的这一个品牌，他没办法让你感受到说我因此有了这个体验，而这体验我记忆了很久的时间，使得我下一回有了一个类似的情境的时候，我非要来你这边消费，你就变成不可取代。所以那个记忆其实比什么都还要来得重要，只是这个记忆的创造它就需要用很多的方法，不是打广告而已，也并不是拍一部电影而已，对不对？
对，那个这个提醒，丰心您刚这个提醒为什么很重要，因为它就是在关于谈品牌里面的风格，而风格就建立在记忆跟这个体验上面。这个事情对台湾特别重要的原因是，我认为它里面谈了 Kmart 为什么会不见。台湾曾经是靠着价格战 Kmart 起来的，他指出来 Kmart 它的毛利 10%15%、那终于会被市场淘汰，所以怎么样超过价格，而让企业理解这种体验跟经验可以拥有，那么对未来的想象，对连接自己的经验，过去的经验，我觉得他指出来台湾的企业可以用力的地方。
Kmart 是美国非常知名的连锁百货公司，
是
那曾经会被所有的人都觉得说不可替代、因为感觉上面好像每一个城市里头都有一个 Kmart、可是 Kmart 后来倒掉的原因，很多人觉得说是因为电子商务的竞争，很多人说是沃尔玛的竞争。其实与其说是沃尔玛打败了 Kmart， 或者是说与其说是电商打败了 Kmart， 其实不如说是 Kmart， 你在逛 Kmart 的时候 你除了去买东西，你还能得到其他的愉悦欢乐吗？
就是没有，他就是，
所以他就失败了。
是，
那后面我们会 举一两个例子啊，那个成功的一家百货公司，它其实必须具备了一些，比如说我们等一下会提到的策展的能力，而且这个策展的能力，我觉得最棒的是，它不是只有策展者可以做的，你我每一个人都能够做这些事情，而且我们每一个人的美学智商都可以训练。如何做呢？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节目现场。欢迎大家回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在我们现场的是交通大学建筑研究讲座教授曾诚德曾教授，同时呢他也是教育部美感与设计课程创新计划的计划主持人。我们今天每周选书为大家介绍的是一个，我觉得不是只是在台湾，我相信在全世界都是啊，一个很创新的概念，把美学跟商业很密切的结合起来，然后去解决我们现在不管是实体零售好，或者是面对 AI 然后遇到困境的所有的商业，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解答方案。
是，
那么漫游者文化所出版的哈佛商学院的美学课。好，那么曾老师，那么他这里面其实有提到说可以建立自己的美学智商。
嗯，
他的方法里头说先从你好好吃东西开始。
对，
好，然后后面又提到说好好的建立你的服装符码。
对，
而且只有你个人拥有的服装符码。
是是，
到后面甚至于要策展。
是，
然后策展完了之后，你还必须要能够用很清晰的见解去传达给你的员工以及你的消费者，这一步一步的哈，其实都有提升你美学智商。所以亲爱的朋友们，每一个人都来得及。那曾老师，你觉得从吃开始合理吗？从穿开始合理吗？合理在哪里？而你的方法有没有不同的方法？
因为 我觉得很好，这本书除了我们刚刚提到Pauline Brown 他以他自己切身的经验，他操盘的经验来讲这些品牌以外，这第二个培养每一个人都可以有的美学肌肉，按照他的说法，
对，
是以这四个，注意听看一下，我们那个十来讲品味，一穿着来讲风格，住他用他怎么修他家来谈，在这个当中怎么策展，怎么选择他要的东西，
选择需要的，裁剪掉不需要的，呈现的是你真正的风格。
是是是，最后他在谈这个说故事的能力的时候，他提了几个例子，其中一个就是行韦氏牌跟哈雷机车的这个经验，所以恰巧用十一住行来串这四个可以建立起来的，对，所以非常容易吸收。那么讲得非常的好，我觉得就是品味风格，然后知道这个取舍，然后如何建立这个重点，那怎么把故事说清楚，那么就是这四个。
我们现在讲吃好不好，因为我很喜欢他在前面讲说什么叫做品味，品味品味，其实你要先品那个味，然后你才会慢慢的建立你那个品味，所以好好吃东西当然是一个训练品味的一种做法。可是他强调了一些事情，就是说其实食物带给我们的感受，请注意他都一再强调，就是说所有的感受请你都不要只用单一的感官，请你用各式所有的感官一起来去感受它。你吃一个东西你不能够只靠味觉，
是，
其实你会发现嗅觉常常决定你的味觉的感受，好，但你也不能只靠味觉跟嗅觉，因为呢那个视觉也会，还有环境，对不对，好，环境的温度甚至于声音，你在吃什么食物的时候配合的是什么样子的音乐，可能都会让你有不同的感受，哦，对，还有光线，然后呢最重要的是文化的基础也可能会使得我们喜欢吃什么或者不喜欢吃什么。各位，我们这样讲完了之后，吃这件事情是不是远比你想象来的，其实要来的更加的多面向，而且是非常丰富的。
丰富，是，这个他在这里面谈的还包括一个我注意到的是， 他要学生写一页的报告来形容一个吃的经验，那他会发现那个学生在写报告的时候会犯的很陈腐的错误是什么。所以在哈佛的学生里面怎么开启他们真正的感官，真的从很容易理解的品味食物啦、酒啦、好的酒啦、等等等等，跟容器啦，可以看到气泡啦。所以我觉得他这个点到的非常的好，而且也就说明了我们如何在这个人生的过程当中打开这个品味是必要的，是重要的。
所以他这里面有要求这个哈佛的商学院的学生啊，就是提美学检核报告，
是
就是刚刚讲的那个一页报告。
对，
那他常会他是个，我猜想他是个严厉的老师，因为他在书里头说学生写来的报告常常会让他非常的不耐烦。
是，
对，他说你想想看，我要看上百份的报告，然后如果都言不及义，然后用一些抽象的名词，
我的心声
真的、哦、就会很愤怒。对不对？
好，是，
他说后来学生们慢慢开窍，就是说如果吃这件事情不是单纯用文字可以形容的，他们其实就应该附上图片，图片不是单纯的一个食物，好，那么的那个图片可能是你去呈现出来说我是在一个非常舒适的环境，或者我即便是在流汗流得很严重的情况，汗流满面的情况之下呢，诶，我吃到了一个什么东西，我所得到的感受是什么。诶，这个训练我现在回想起来，如果我们从小做这样的训练，或者我们不要讲从小，从现在开始做这样的训练，我们以后对于塑造食物的环境会有很不一样的想法耶。
是，我觉得这个就是在这个文化层次上面，品味其实是一种，绝对是一种文化。那么所以呢，这个方法会协助我们的社会在使得它更美好，更可以这个感受到环境也好，或光线大概是怎么样等等的这种启发。那这种感官的启发，我觉得其实尤其是在我们台湾的社会是重要的，也包括您刚刚提到关于这个摆设陈设百货的这个选品的状态，我觉得都在里面。我觉得
好，刚刚讲的是吃，我觉得他吃的目的就是打开感官。对，老师，我觉得他那个就是目的不是说我好像只有饮食可以适用，而是打开感官。他挑剔到什么程度？挑剔到说要去实验用什么样子的玻璃杯喝酒才能够喝出好的红酒味道。
是，怎么样用对的这个杯子啊，怎么这个喝不一样的酒。
老师，你会那么讲究吗？
我稍微会注意一下。那么因为好的红酒真的很棒，那个气泡呢，如果是香槟的时候是怎么样让它这个跑得越久越好，因为那个愉悦 bubbling 的东西是很愉悦的。那他还提到粉红香槟是怎么发明的，就是他们集团里面那少女的老喜悦的这种联想，所以它不只是这个会冒泡，闻到那个香味，那么还有这个颜色，你看就是您刚刚说的打开这个感官，建立这个品味。
如果你的公司如果是个零售业，你自己不能够在里面感觉到愉悦的话，你的消费者一定不会愉悦，这是要打开感官的重要原因。
是，
不是说我们有多么讲究要喝多么昂贵的红酒，不是这样子的，而是呢，你如何借由这个感官打开了之后，其实你会更注意到说每一个细节，你在接触的过程当中是会让消费者在这里面产生愉悦感或者是厌恶感，那你要怎么样去把厌恶感的这个部分给去除掉。
是，
好，这个是在利用 taste 利用品尝这件事情来建立第一个美学的智商训练。
对，
第二个是衣服。老师，这个要传达
的风格
他很严格。 他说所有的服装，大部分的人只有两种服装，一种叫制服，一种叫礼服。他说其实这都是服装的符码，你如果不能够打破这一些的话，你就不能建立个人风格。
是是，
老师你自己有建立服装风格吗？
你觉得
有？
我觉得你也有。
我觉得借由 YouTube 看的朋友们一定会感受到，老师其实是不是昂贵的衣服，而是你在建立你自己的风格符码。
嗯，是因为他在提衣服的时候也提到了两种，就是刚刚提到的这个制服礼服，还有在各种不同的场合的时候该去跟随那个场合，或在某一些时候怎么样做适当的打破那个规则，然后创造属于你自己的。所以一个是跟社会有关的，是跟社会的约制力有关，一个是属于个人的表达力。在这里讲得非常的好。 那我打领结的原因非常简单，我在学会做建筑的时代还在那个图桌上，那我们要拉那个平行尺。
哦，领带会，
是的，
会受影响，
会卡在那里面。所以你可以看到贝聿铭先生也是打领结
，always 一个领结。
是，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表达我们工作的方便。
嗯，
那但是现在用电脑了，它就形成了一个建筑师的或设计师的行业的一种特殊的这个符码。
哦，
那么所以呢在这里面也有属于社会的约制，也有属于在个人在这上面再稍微扭一下下这样子。
其实这个符码哦，这个到最后这个个人风格重点还不纯粹是在我们的服装上面。可能如果说你今天有一家公司，你假设你设定的那个目标，我就是要简约，好，我就是要在每一个领域当中我不让消费者觉得说我好像多 A 了你一些钱，那对不起，你的所有的装潢的那一个风格就必须是简约的。然后消费者才会觉得我来你的店里头我没有因为你的装潢而多花钱。那同样的道理就是说，如果你今天要让消费者觉得说我们今天是聘请了这种最厉害的专家精挑细选出来的精品给你，那对不起，你整个装潢都必须是精品感。这些其实都是个人风格所延伸出来到一个公司风格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美学标准。所以衣服的服装训练不是让你穿着上面让大家一眼看起来就觉得很惊讶，不是这样，而是你能够一直延伸出去。那延伸的方法是什么？就是后面讲的
策展。
我们就要稍微休息一下了。我觉得策展其实是这整本书里头的重点，你如何的选择才是策展的核心。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欢迎大家回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每周选书早起读书为大家介绍的是漫游者文化所出版的哈佛商学院的美学课。在我们现场的是交通大学建筑研究所讲座教授曾承德曾教授，他同时也是教育部美感与设计课程创新计划的计划主持人。
谢谢，
我猜想你以后的这一个美感的创新计划设计的课程里头应该会先从十一，然后接着我们就开始谈策展了。好，策展这件事情，我们会觉得好像是博物馆啦，然后有个展览啦，需要策展人啦，那我们觉得这个好像都是专业领域的事情，但是作者把它视为我们美学智商训练的很重要的步骤。为什么？
他提到的这个经验最重要的对我来说还是关于他自己在用他的这个住宅的这个经验跟怎么跟设计师合作印象最深刻。那他在里面也提到一件事情，就是他什么都想要。那什么都想要的人的选择障碍的时候，策展是如何帮他决定他的某一个地方他要什么样的感觉，什么样的主题，然后是什么样喜欢的物件或者是那个各种材料达到那个状态。那什么是啰嗦的不要的。所以这个策展的概念就变成一个非常重要来让我们 架构我们看这个世界、观察这个世界、回应这个世界的顺序跟方法。那这个顺序就是做决定的顺序，先决定什么，就做一个主题。
嗯，
那这个重要，包括我们回到刚刚的这个穿着，我们身上不能皮皮挂挂太多，
不能变成圣诞树。
是，
现在圣诞树漂亮的圣诞树都还有主题呢。
是是是，也包括刚刚提到的那个我们在吃饭的摆盘的时候，什么是主，什么是次等等的。所以这个策展的概念在这里面特别的清楚，我觉得是对美以外，就是美学的智商的训练会变成智慧，它在架构我们的思考，架构事情的能力，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训练。
嗯嗯，我从很市侩的角度来看，我看到的部分呢是全部都是商业的部分。
okay.
因为它里面呢其实有提到，在美国的研究显示，选择越多其实销售越差。这他们其实有做过这个研究哦，就当你的品项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的销售业绩是会下滑的。当你觉得选择越多应该卖得越好啊，其实不是。后来发现当你把你的品项呢塞掏掉那一些最糟的 10% 之后，你的业绩会往上升。你再塞掏到可能最后剩下比如说40项50项的时候，你的业绩会上升。
是，
我在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心里头就在想说有道理耶，因为我身边一堆人有选择障碍，每一个人一开口就说啊，我不要选了，我有选择障碍，选择太多就干脆不做选择。那这种不做选择他可能就放弃购买，所以选择会造成购买的阻碍。这个是我从这里面，哦，原来是如此。所以口红的选择可能也不能那么多。好，但是他接着提到说，但你不能真的让消费者没有选择，
是，
所以你必须挑选出你最重要概念的那些选择，然后你必须分类让消费者可以一步一步选择，他不能一次50项全部呈现出来。你的分类方式请不要用那一些特性来分类，比如说适合男的适合女的，然后什么化学质的，然后什么天然的，不是。你要说情绪低落的时候你要用什么，当你觉得开心的时候你要用什么，当你希望如何的，就用情绪来分类。那他进入了这个情绪的分类的时候，你一些好的这一些介绍，你就可以帮助他在他觉得没有消费没有选择障碍的情况之下完成了他的选择。
对对，
我觉得他讲得太好了，
他讲得非常好。他策展这个字太红了以后，太夯了以后，好像什么都叫策展，
对，
把东西摆上去。
对，
不是策，不是就像您说的不是一堆东西，
对，
他是在好的状况正确的做正确的决定，去做正确的组合，完成这个主题。所以呢这个我可以理解为什么您刚说的这个都摆出来是绝对不行的，
都摆出来反而降低了大家的购买欲望。
是啊，是，
因为都摆出来的结果不知道如何的逛，不知道如何的买。那如果不知道如何逛，不知道如何买，那就不如到电商这个在网络上面逛一逛就好了。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很多百货公司会被电商所取代的重要原因了。
是是，
嗯，
我们也注意到目前好的这个这个在零售的状态里面，要能够使独立店生存绝对需要选品。那这个选品其实就是策展的概念。
老师能举例吗？
我觉得那个成品书局就是最成功的。20年前就非常成功的吴庆友先生在这个理解这个怎么展示一个物件跟空间的状态里面，用他当时的专业知识来创造一个全新打造的经验。那个鸟屋就是因为看到这样的经验，在东京再 push 一下更进入生活感。那这两个的竞合关系其实非常的有趣，那这个对我来说就是非常成功的一个体验。不然就会像我们所知道的，我记得当年 Tower Record 出来的时候，我那时候选 CD， 所有的 CD 他宣称都有。当时你看每一张 CD 的封面都那么美丽的时候，其实不见得会理解应该选什么。Tower Record 今天不见了，所以在这样的状态底下，我们其实知道选品的重要，更何况当代的边界是移动的，音乐不再像以前那样分，性别不再像以前那样分，所以呢，这个您说的对，打造那种我们的 心情 mood 情绪，它 在里面用的字是情绪，那种情绪当中的感官那个感觉，然后怎么传递给对方，这个就是美。我觉得
我很喜欢的是啊，它这里面因为它其实每一个步骤它都有一些方法，比如说我们刚刚讲在十的时候，它不是要求大家做这个美学检核嘛， 对不对？
好，对。
然后后面在衣服的时候打装自己的符码的时候，它有几个步骤，比如说它要你带一个你觉得你身边最美丽的物品，
对，
然后你为什么觉得它最美丽，
是
啊，每个人会带的东西真的不一样，
是
我很认真思考过我到底能够带什么东西这样子。我后来觉得我只能带我的那个咖啡机，iDrip，
是，
我曾经介绍过 我有这个咖啡机，
那个 John，
对对对 对，我很喜欢那个咖啡机，就是啊，那个咖啡机对我来讲既是展示品，也是我每一天情绪最好的时候我要做的一件事情。所以 OK， 它含在了我所有的感受在里头。好，我想一想，我只能够带这个。好，那他还要你带一个你身边的爱眼物，让你觉得很爱眼的东西。
那有趣的是他讲了一个很美丽可是创造很多不可思议的噪音的东西。
对，我忘记那什么东西，
它也是一个咖啡机，
也是一个哦，对，
是一个咖啡机，
因为它那个磨豆的时候，
咔咔咔咔咔
的声音实在太受不了了，所以它为什么碍眼？不一定是它的外观，那你就会发现说，
不愉快，不愉快，
因为它产生了你听觉的不愉快，所以它是有步骤的，要你去练习你自己的美学版。好，那策展的时候呢，它现在要大家准备一个情绪版。请你到每一个角落看看它带给你什么情绪。
是是，
所以策展 的核心是选择，但是策展的选择的方法是用情绪做选择，因为人是因为情绪而购买，而并不是因为理性而购买。
是的是的，如果光靠理性他说不会成功。
所以那最后一个训练美学智商的就是要用文字来表达了，
说故事，
说故事的
叙事能力，
所以老师我们现在要最后请教说，你觉得你希望什么样的读者可以来读这样的一本书，然后得到什么样子的经验体验？
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可以读，我觉得每一个人得到的会不一样。凤馨跟我
一
个是文字人，一个是图像人的话，我们刚刚举刚的例子，那不止这样子。那么除了互相启发以外，就很重要的事情是以企业的领袖来谈，他就会知道怎么定义企业。
没错，
学生也有他的这个可以
收获的地方，个人风格发展。
非常
谢谢曾承德曾老师。